大家好，我是林氏璧孔医师，欢迎来到今天的日本旅游情报站。在我这趟去日本之前，我们曾经有连续做几集，就是东京的地铁沿线介绍，那系列还蛮受欢迎的。那我这次去，因为有几天是住在 Nobuhiro 家嘛，在 Kinshicho 景密町这个地方。那景密町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交通真的很方便，它生活机能方便，然后交通也方便哦。那比方说，因为它有 JR 景密町站嘛，还在总武线上，所以它 JR 很快就可以到秋叶原，然后到东京车站，甚至可以到品川车站。这是 Nobuhiro 教我的一个秘招哦。因为你假如要从景密町转新干线，你去东京车站转的话，因为你知道东京车站总武线过去之后，在丸之内地下口的地下五六楼这里，那你要再上来走到新干线柜台其实有点远，那可是你假如在品川转的话，因为总武线快速其实可以很快从这个景密町到品川，一出来没几步路就会走到了那个新干线哦，这是一个秘招，他都这样回家或是出发的哦，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 JR 哦，我要讲的是地铁，因为这个景密町也有半藏门线哦，紫色的半藏门线。那我觉得这一条线的沿线也蛮精彩的哦。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讲一下半藏门线，还有沿线的介绍吧。东京地铁东京 Metro 的半藏门线是连接这个涩谷区的涩谷站，从西边西南边，然后一路到墨田区的鸭上站的一个路线。它的原型是11号线，就是东京的地铁编号11号，那非常早，在1968年其实已经有最初步的规划了。那当时规划的行车路线是从涩谷到立壳町站，那现在那里叫做水天宫前站了。那他在1978年初步通车，1978年涩谷到青山一丁目开业，那他就陆续工程这个完成就延伸，1982年延伸到半藏门站，那1989年到三月前站，1990年到了水天宫前站，所以他花了十几年终于正式全线通车了，这已经到了平成年间了，过了昭和到平成年间，他好像是到了平成年间的第一个地铁的延伸的工程。那他到了水天宫前之后，那可是有另外一件事，因为原本的日比谷线直通东武伊势崎线的这一段运量载客量不升负荷所以这个当时的日本的运输大臣特许想把用半藏门线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就特许半藏门线可以延长到鸭上站，那东武铁道则会新建鸭上到益州的这段路线以提供半藏门线可以直通运转就是往东北边，然后可以直通运转东武伊势崎线。那这一段路线在2003年就又过了十几年之后正式通车，所以就变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半藏门线从涩谷到鸭上这个路线那这个路线名称由来就是江户城的城门之一半藏门那就是以前德川幕府的城下这个服部半藏，由服部半藏他以前的居所就在半藏门附近所以这个门因此得名。然后它的路线的颜色是紫色那路线的记号是 Z， 那 Z 为什么会是 Z 呢？本来应该要取这个半藏门杭州门，那个应该是 H 才对它开头应该是 H， 可是这个 H 已经被日比谷线 Hibiya 用掉了所以他只好取很周猛的做那个 Z 所以第二个字的开头所以它的代表路线记号是 Z。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从 Z1 讲到 Z10 集。那半藏门线是东京地铁目前路线里面这个沿线站点最少的 所以讲得比较快哦。我们从西南边的 Z1 讲到 Z14 压上站哦。好，第一个是涩谷哦。那今年涩谷的天际线已经完全改变了哦。除了传统这个八公口的涩谷109、涩谷忠犬八公巷、涩谷的十字路口，这个是大家原来对涩谷的印象哦。那东口出来的涩谷新地标 Scramble Square、顶楼人气展望台 Shibuya Sky、然后涩谷 Hikarie 宫下公园，这几乎是最近去东京旅客们一定会去造访的地方哦。那交通上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如果你想从银座线转车半藏门线，或是反之哦，你其实不应该在涩谷线转哦，不应该在涩谷站转，因为这两个月台在完全不同的地方哦。那会建议在下一站表参道转会方便许多哦。他们到表参道的时候，两条线走在一起，所以转车会非常方便哦。青山一丁目也是，他们两个都坐在一起。所以下面的两站其实我在银座线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就是表参道跟青山一丁目这两站几乎跟银座线是重叠的。那表参道出来就是可以到表参道之丘、东急 Plaza、 表参道元素，然后这个路口最近也开幕了一个新民所，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在元素，我记得那一栋楼好像里面有温泉可以洗，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你也可以从表参道这一站转千代田线，哦，往明治神宫或是元素那个方向哦，没有一定要用走的。那青山一丁目这一站最重要的时候就是秋天的时候，要去看神宫外院的银杏大道的话哦，那在银座线上的话哦，它是在银座线的外院前站跟青山一丁目站之间的终点哦，你在哪一站下车都可以。那你在这个半藏门线上，那你就是从青山一丁目站下哦。好，继续往下走哦，我们走到九段下站哦 ，Kudanshita。那去东京赏樱过的朋友应该对这一站很熟悉哦，因为我最爱的东京赏樱点千鸟渊就是从这一站下车。我早年最喜欢的东京拉面就是九段下的斑鸠，本店就在这，现在当然已经不见了。啊，好，它只剩下东京车站拉面街那一间店。那这里还可以到这个位于北之丸公园的日本武道馆，诶，阿妹5月2号5月3号正在东京这个日本武道馆办演唱会。然后这里对面有靖国神社，就是都从九段下这里下车。好，再往下可以到神保町这一站。那神保町有古书街，有很大的一些书店，大型书店，还有二手书街。你假如喜欢你会日文，然后会找一些二手的书来看的话，这是你寻宝的一个地方。那神保町古要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古书，一个是咖喱，还有一个是运动用品哦。它有点像你想要找这三个东西的话，可以来这条街找哦。它有蛮多有名的咖喱店哦，分散在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东京最高分的乌龙面店，叫丸香哦。我上次终于跟 Nobuhiro 吃到了哦。因为这个在他以前的公司附近我想来吃这间很久了、哦、那丸香真的蛮好吃的、哦、它是这个香川战旗乌龙的路数、哦、就在神保町这里。那还有一个东西、哦、除了古书咖喱还有运动用品，这里有很多运动用品店、哦、跟御茶之水可能有拼。其实怎么讲呢，神保町跟御茶之水其实蛮近的啦，他们是同一个区域哦，都走得到的哦。那所以像是我们现在连锁的运动用品店哦，有发两间嘛，一个是 Alpen， 一个是 Victoria。 那 Victoria 的本店其实就在神保町这里哦，连续两间吧我记得，还店面都还蛮大的哦。所以假如有运动用品的需求哦， Victoria 的话本店在这里哦，那个 楼面还蛮宽广的，可以来逛逛看。好，再往下哦，我们来到大手町站。大手町站是一个地铁的大站哦。那我们有时候会警告大家，这个站哦有四个路线，四个地铁路线交汇哦。那你光看它的这个平面图，其实你就可以看出来哦，其实这不同的路线之间哦，转车未必方便，可能会走路走很远哦。那我们今天主角是半藏门嘛哦，那请大家准备这个我最推荐的日文版的东京 Metro 的一个地图哦，地铁图不是地图，那那里就会很详细的画出来哦，同样是大手町站，那可是各个地铁站它的相对位置哦，这个我以前就讲过了哦，我就不重复了哦。那你可以轻易的看出来哦，你假如是半藏门线，你在大手町站转丸之内线或是转千代田线，其实都比较方便哦。可是你假如要转到跟它平行的东西线，大手町站就会走路走比较远了哦。对，不建议这样转车哦。好，顺带一提，大手町这边我这次去吃了这个勾拉面的大手町的分店哦，那里充满了上班族。然后勾的大手町分店哦，菜单好像面方面没有特别限定的 menu， 可是它有一个好像是别的分店没有的，就是亲子冻。我好想吃勾做的亲子冻哦。那我上次就是中午跟小黎跑去，结果已经卖完了。所以代表我们下次还要找一个时间再去吃勾的亲子冻哦，好想吃哦。好的，那勾的那个银座勾的大手町分店好像就在Hoshinoya东京的那栋楼，那个地下室还有一个大手町温泉哦，好像是真的温泉哦，大家可以去看看。好，那接下来就是往下到三月前了哦。三月前其实跟银座站又重叠了哦。那银座站也有这站，那三月前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非常有历史的三月日本桥本店。那这个我就不重复了，上次银座线的时候有介绍过了哦，门口的两个威严的三月狮，中庭的天女像非常值得一看哈。那这里其实就是日本桥附近嘛，那你当然日本桥就有非常多可以逛的地方，像是金子半蜘蛛的本店。好，那再往下就到了水天宫前。水天宫前这一站呢，它你在地铁图上看到它是话可以转这个人行町站，日比谷线的人行町站。因为我这次从景细町出发，然后我想去麻布台之丘，然后在日比谷线上嘛，所以我就会从水天宫站转车哦，转日比谷线。可是注意这里他们没有离得很近哦，也没有太远啦哦，没有像那个藏前站，这个大江户线的藏前跟浅草线的藏前站离这么远，可是它也是地上层换，就是你要出站再入站，那你这段路其实不会很远，那个标示都还蛮清楚的哦，是可以这样转车的，还好啦。那你在转车中间你其实就是经过人行町哦，那人行町也是蛮有味道的地方嘛哦，有很多名店老店，阿部欢的日剧新参者就是在这里取景的哦，所以然后你在转日比谷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非常有名的玉饭军机的做的亲子盖饭，玉饭这间非常有名的老店哦，好久以前吃过了，好想再去吃一次哦。好，那这是水天宫前，那继续我们快到终点了哦，会到一站这个叫做青城白河哦，这个也蛮多人很喜欢这一站的哦。我其实还没有在这站下车过。青城白河有青城庭园、东京现代美术馆，然后它近年来转变为这个很多文青咖啡店的街哦。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蓝瓶咖啡在日本的第一间店， 那最近有经过整修了，它还是算是日本的蓝瓶咖啡的旗舰店，所以喜欢蓝瓶咖啡的朋友可以来青城白河看一下它的本店。好，那接下来就到了 Kinshio 了，锦细町是 Z13 了。那锦细町这里当然可以转 JR 了，那锦细町自己有多好也许我们下次再花一集讲吧。就生活机能真的很方便，不管是南口或北口，有金安殿堂，有有多巴西 camera， 然后有不止一个超市，药妆店，然后阿卡讲 HOMBO， 就是亲子 要买小朋友的东西，那北口一出来的最左边有阿卡讲的那一栋，应有尽有，什么都有，楼上是餐厅，然后商店，我觉得亲子向的比较多，然后楼下有超市，还有这个 SunDrug， 那什么都有，很好逛，然后南口有 Parko， 然后 Parko 前呢还有前往东京迪士尼跟羽田机场的巴士，我这一次最后一天最后一晚是回到 Nobuhiro 家在整理行李，那我因为这一次是飞羽田嘛，所以我最后就是 Nobuhiro 推荐我坐巴士最简单，因为你带着这么多行李啊，你转车哦，这个比较麻烦，那所以我最后是从 Parko 前哦，这个不用事先预约哦，你直接上车刷税卡就可以坐了哦，1000块吧就可以到羽田机场哦，很快就到，好像是大概20分钟内就到了哦，非常近。好，锦细町先讲到这，那最后一站就是 Oshiage 压上了哦，东京晴空塔前对站。那东京晴空塔的腹地很大嘛哦，那压上站在它的东边哦，那另外一边是东武铁道的晴空塔前站，所以就看你要去晴空塔的哪一边，你来决定你是要从这个压上去逛晴空塔，还是要从东武这边。你假如是从浅草要过去晴空塔，当然就是坐东武比较方便嘛。那压上站当然就是有这个都营浅草线，然后也有我们今天讲的半藏门线，所以你假如是在半藏门线或是浅草线的沿线，你要去晴空塔当然就从压上走比较方便。那另外就是看你要去晴空塔逛哪里，假如你是要去东京晴空街道的6、7楼那个美食餐厅的楼层，那里有很多有名的店嘛，六里社在那边也有店，然后我推荐的鳗鱼饭等等的，然后那里还有30到31楼的高楼餐厅，最有名的大概就是旭旭苑嘛，旭旭苑的东京晴空塔分店非常热门，因为它景观还不错，所以常常都要在去之前的我记得是3个月吧就可以上官网预约它的位置。 我会知道这个是因为最近有朋友预约那个没预约到，问我还有哪一间旭旭苑的分店可以去，然后我就推荐他说那个新宿的东京歌剧城那间也不错哦，他就跟我说嗯，也预约客满了，大家真的很内行耶，这就预约满了，好像是3个月官网要3个月前定位哦。好，那另外还有我去过很喜欢的墨田水族馆哦，这些餐厅还有水族馆哦，它离鸭上比较稍微近一点，所以你从压上站下的话会比较快到哦。这个给大家做参考。那当然这里压上站还有很重要的有京成电铁可以转搭哦，所以你也可以转京成电铁回到成田机场哦，所以这个是交通是这样子的。我记得锦细町应该也有去成田的巴士哦，可是好像现在疫情后班次有变少还是什么的哦，那总之都是有巴士的哦，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所以从机场成田过来羽田过来其实都算方便， 那虽然它整体的位置是在东京的东北边，可是我刚刚有讲过，不管是从地铁或是 JR， 它要进东京市区其实都蛮方便的，四通八达，转新干线也方便，所以已经是，而且又其实这整个景细町住起来，特别是北口啦，对亲子是非常友善的。那所以大概最近有蛮多人都会选住在景细町，然后我 po 出来之后就有人说这个又一个净土要不见了，就可不可以把这篇藏起来不要那么多人看到，不然他景细町的旅馆就越来越难订了。有那么夸张吗？ 我也常常推景细町的旅馆啊，我又不是第一天推然后他会沦陷也不是只有我推的关系吧，我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其实 Moxy Hotel 的分店在东京有一间，就在景细町，只是它是在南口，这个我还没有机会去住。可是 Moxy 好像每一间旅馆，其实就连在台中的 Moxy 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那风格都很像，就是夜店风格，很走年轻人路线的旅馆这样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